弟兄姐妹平安，11月25号张博士杰成为主领袖标题 The Secret of Spiritual Consistency， 灵性前后一致的秘诀，引用的是加拉太书第6章14节，我绝不以别的夸口，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说，当一个人刚刚重生的时候，由于他不相干的情感和生活中外在事情或处境，那这个人呢似乎是不一致的。那使徒保罗呢，在他的生活中有强烈和稳定的根本一致性，因此他能够任凭他外在生活改变而没有内在的苦恼，因为他是扎根奠基在神。我们大多数的人的灵性是不一致的，因为我们更关注外在的一致性。在事情的外在表达上呢，保罗是活在地下室，然而他的批评者是活在上面一层，而这两个层面并没有开始接触到彼此。但保罗的一致性是深入到最根本，他的前后一致的伟大重大基础是神在救赎世界的极大痛苦，那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第二段，你要对自己再度传述讲述你的信仰，回到基督十字架的基础，要废除任何不是根据在基督十字架的信仰信念。在世俗的历史中，十字架是极其微小的事件，但从圣经观点来看，那是比世界所有的帝国、所有的王国还更具有重要性。若我们在讲道、传讲当中不是老讲神在十字架的悲剧，那么我们的讲道就没有产生任何东西，那就不会传输神的能力、神的能量给人。那可能你讲了一些没有神的十字架这种悲剧，可能是很有趣的，但却没有任何力量。然而当我们传讲十字架，神的能力、神的能量就被释放出来了。像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所说的，神乐意借着所传之道的愚昧来拯救那些信的人，我们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今天呢，张博士谈到我们灵性若要前后一致的话，那就是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就是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今天重点分享第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一个人刚刚重生呢，看起来我们活得好像不太一致，因为我们的一些不相关的情感还有生活中外在的事情跟处境跟我们的信仰，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就是以耶稣基督十字架来看所有的人事物，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就能够调和。但是呢，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好像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可能把上帝当作圣诞老公公啊，特别在美国感恩节圣诞节都快到了，哇，那百货公司就打折啊、优惠啊，大家就买礼物，好像就是一个快乐的假期，但是生活中却不能真正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啊。所以呢当我们刚重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啊，信耶稣挺好的，可是我们面临外在生活还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看呢？这时候就显示出我们的信仰就是不太一致了。然后第二点，保罗呢不一样，保罗他非常强烈的一致性，非常稳定的前后一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是奠基在上帝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这个痛苦里面，所以呢保罗他看他外面的生活，不管外面生活怎么改变，好像他自己讲的被鞭打啊、被误会啊、盗贼的危险啊、江河的危险啊、假弟兄的危险啊，但是呢保罗看起来好像被打倒， 但是他有那个宝贝在他这个瓦器里面，所以他内在他都不动摇的，所以他的灵性一直是一致性的，前后一致的。第三点，那张博士就讲说，保罗基本上他是关于外面的事情啊，他在外面那些人事物啊、生活啊、处境啊，在这种表述上呢，保罗好像是活在地下室，但是他的批评者呢，好像是活在上面一层，看起来好像上面一层那个批评者活得很好的样子，但是上面那一层跟地下室这两者是不通的，是没有接触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灵性是很深入到底，不是只到地下室，他就是到底了，就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一般人呢，不是，我们一般人是在上面一层，在外面这一层，在世界这一层，所以呢我们讲究就是外面的啊，我们在外表上是比较一致的，就是说我们活的生活的层面好像没有基督啊，那个信仰好像没有基督，所以前后呢我们活的就是那么的没有基督，看起来好像很一致嘛啊，没有什么挣扎，其实我们才是不一致，因为我们里头我们信耶稣基督，但我们外面呢里外却不一致。那保罗呢却不是这个样子，他什么都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看所有人事物都是这样，所以保罗他其实是最大的一致性，因为他的一致性的一个基础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张博士在今天第二段，那我们的分享的另外第四点第五点我都忘了，不好意思哦，最近身体不是身体没有很好，然后这个脑袋瓜是昏沉昏沉的，那又碰到感恩节啊，碰到圣诞节，这个美国的医生都放假，然后呢我在中国拍的 MRI 的片子呢又忘记带回美国，所以呢没有办法去给医生看，那要 schedule 要再预约去拍照那个核磁共振来检查脑部呢，这个时刻就是从11月中旬下旬一直到明年1月元旦过后，大概5号10号以后是最不合适在美国看病了，最不合适照什么，因为医生都请假都休假去也，所以呢我很抱歉，我头脑昏沉沉的，可能不太记得自己讲到第几点了，不过我的信仰我还是知道的。所以张博士就讲说，你要对你自己再度去传讲你的信仰，就是耶稣钉十字架。那我们再回来最简单的，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我没有办法救我脱离自我，我没有办法把焦点从自我转移，我没有办法不自私，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上帝然后还振振有词说我很好，我没办法救我自己脱离神的震怒。那这个神的震怒是在亚当堕落，人类的始祖堕落之后违背了神，陷入到自我中心、自我独立啊，还有呢就是自给自足，把上帝踢出去，等于是对上帝叛变了。那神又要满足他公义的属性，却又要彰显对我们的怜悯跟慈悲，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罪而死。而这个罪最大的罪还真不是地上的那些杀人啊、放火啊，那种各国国家所定规的刑法的罪，当然也不是民法上的什么你偷人家东西啊、抢了人家东西，那当然更不是道德上的那种什么骄傲啊、考试作弊啊、说谎啊，不只是这些啊，这些当然都是我们认为的国家法律上的罪，或者民法上的罪，或者道德法上的不道德罪等等。圣经里面所讲的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没有关系，我们本来是应该活得像神所造人模人样，但我们现在并没有活 出一个人性，就是神造我们那种人性，就是顺服神，依靠神，来荣耀神。所以呢，这个罪最后是必须要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无罪的替我成为罪，然后替我们人类的罪承担起我们罪的后果，就是死亡。然后呢，使我们在神面前因着耶稣基督付上的赎罪祭挽回我们，可以有神对耶稣基督的赎罪祭的那种满足。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信耶稣基督人就被神算为是因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就有和好的关系，这是最简单的。所以当我们再度对自己讲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以我们来看啊，就是以人的层面来看，这个在应用上到底是什么呢？在应用上就是你的生活跟外面啊，你的生命里面跟外面的生活处境啊，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光之下，所有人际关系等等，都应该跟你内心，你信耶稣，你的生命里面是有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救赎，脱离自我，应该是一致的。那圣经里面讲说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成了那个成了，就真的是成了。所以下面一点，张博士讲，如果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或者 preaching， 你在跟别人讲耶稣基督，你在讲信仰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一直老想着，也不是一直叨叨神在十架的这种悲剧的话，那张博士说我们的讲道是 produce nothing， 你所有跟别人讲的都是 produce nothing， 产生nothing 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不会带给人能量的，也不会带给人上帝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在讲十字架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被释放出来。但是呢下面一点就是这个是世界上的人所认为是愚昧的，但是呢却保罗说我们传被钉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讲的。所以当我们想要讲很多，特别感恩节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讲见证讲了什么生病啊，得医治啊，讲房子卖不出去啊，然后能卖而且卖的高价啊，或者找不到工作然后找到，我们很喜欢讲这些神的恩典，甚至讲一些很有趣的故事，但那个是 produce nothing， 它产生出来就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能力不在里面，神的能力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只有当我们讲说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救赎讲得很透彻的时候，那神的能力就释放出来了，人就能够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救。那我想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今天呢有一个师母打电话来，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他就说你记不记得当有一天你的张博士结成为主里面讲的那个有一个姐妹叫 Gloria， 是恩典在召唤的那个，你知道吗？当你讲完两天之后呢，他就在恩典召唤他的那个微信平台上，他就刊登了一个郑重的声明，就是说他既不认识你，也不是你的学生。那我说是啊，他讲的一点没错，因为如果他真认识我，或者他真是上过我的课的话，他绝不敢也不会这样子的内心深处的动机欲望竟然一点都不去分辨，还敢去刊登我们东西而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因为最起码不管你刊登任何东西不是你的东西，你都要征得别人的同意，哪怕你转发这个并不是像你贴张贴在那个怎么讲朋友圈里面有篇文章你看得挺好，然后你转发，至少你转发的时候那个朋友圈里面转发的东西都还有人家原著作的平台，对吧？那你直接放到你自己的平台，这叫做违背了十诫的偷盗，你偷了不是你自己的东西，而且违背了十诫的贪婪，你贪得别人对你的赞赏，别人对你微信平台的关注。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其实当初在微信我们的阶层位组里面点评这个姐妹的时候，我对她并没有任何的什么，我只是希望她能够悔改，因为有学员告，那就把这个人跟我讲，然后把这个恩典召唤的东西传给我看了。我当时真的很希望，如果我认识这个人或我不认识，但是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想辅导他，因为按照圣经辅导的原则的话，你里面到底是怎么了，你的自我那么的重。然后我们请了中国的朋友去转达的时候呢，同工马上就把芝加哥生命季刊前几年对这个姐妹的处理，还有里面哇，那里面就有这个姐妹怎么样承认自己要篡夺权柄啊，要怎么把一个叫傅芬华姐妹踢出去啊。那芬华姐妹是生命季刊在帮助微信平台一个自杀群组，在帮助这些人的，但是这个狗尔雅呢，她自称是基督徒，她想要加入，然后芬华姐妹要栽培她，但是呢她就夺权。芬华姐妹甚至前后给了她4000多还5000多人民币，她说她要看病。然后呢她还利用这个微信平台，利用芬华姐妹，利用生命季刊去赚取同情啊，甚至呢去讲白了就是，我不知道是你说谎呢还是没说谎，总之你就是去要钱。那如果根据圣经辅导原则的话，第一，你知道上帝是你的天父的话，你如果真的有需要，你就祷告交托给神，神一定会顾念你的需要。如果你真的穷的没钱看病，神自己会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里知道这件事情，会真的所谓的爱心捐献吧，来支持你看病的，何至于你需要用这种不合圣经的手段跟方法去欺骗钱呢？然后以圣经辅导在讲根源问题来讲的话，你这里面第一，你有马门，你既然爱钱，你怎么可能爱神呢？那就不要谈什么恩典在召唤，到底你召唤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破除人的罪，破除人的自我中心，还是你到底在传讲的是什么？你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到底是合圣经呢，还是你在传另类的基督呢？这个我很怀疑。第二个呢，就是名，我不知道你年龄有多少，但是呢我估计是比我年轻，你不可能是60几岁，这么年轻你不好好的工作，那你想要用这种很贪，怎么讲呢，贪婪的方式，贪爱舒服的方式，随便转发几篇文章就要求人们打赏，你真的是要钱要到这种不要脸的程度的话，那我也无言。为啥呢？因为你并不是真正遵从上帝。上帝给我们好手好脚的，圣经里面讲啊，如果你好手好脚你不工作的话，你是偷懒的人，是不可以吃饭，不要给你饭吃。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有手有脚，我们就应该去工作。那每一个人如果都像你这样都是懒惰怕吃苦的话，那社会上那么多就连外邦人他们做那些苦力活，在餐厅里面做餐厅的服务员，甚至做清洁工，甚至做保安，这么辛苦，但人家可是正正当当用神给的手脚，神给的这个身体去工作，不是吗？那第三点，当你在要钱要名的时候呢，你窃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你还不怕吗？如果你敢刊登，就是说郑重声明你不认识我等等，然后你就不再，你肯定是有人跟你说了，然后呢你知道了，我点评你了。其实我点评你，我一点都不是要怎么讲呢，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么负面。我点评你，我真希望你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不知道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情，做错事情你还真不是得罪我。圣经辅导如果你敢刊登的话， 那我请问你，你到底看过没有？没有看过你也随便转发，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如果你看过，那你为什么不用在你自己身上呢？而圣经辅导最起码讲的第一个就是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转发的时候，你的动机欲望到底是什么？你今天敢在耶和华神面前，在十字架面前跟我一起对话吗？我恐怕你不敢，因为我可以拿出来生命纪刊所刊登的你自己微信里面，你请求别人原谅你了，你说你再也不会那么做了，可是你还是不断那么做，不是吗？那可见呢，你的认罪悔改都不是从圣灵来的，因为不是从圣灵来的，你只改外面行为，一时间呢，风平浪静了，你又继续换个名，又继续，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帮助人，那你就好好去接受装备啊，好好的敬畏神啊，好好的去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子你就能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而不是引到你的面前，不是吗？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特别在反思我自己就是我到底是在报复你呢，还是我真的很想把你带到基督面前？答案就是我很想把你带到基督面前。我可以免费辅导你，其实我上面所讲的话大概也就是对你一种免费的辅导，圣灵中的劝诫，如果你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今天那个师母还跟我讲说，哇，下面呢还有人写回应啊，其中呢大概有一两个是很负面，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我听说李老师呢什么到哪教会啊，就带给那个教会正确用词我忘记了，我最近脑袋瓜不太行了，可能这个脑袋瓜真的是缺血了啊，这个音讯太累了。不过这个师母就讲了，大概就是好像讲到就是说有人回应就是说，哎，这个李老师听说他到哪教会就给教会带来麻烦还是纷争，可有意思吧，真好笑。请问你到过纽约吗？你来过我们纽约救赎主教会吗？你参加过我们的团契吗？你可曾知道我没像你想象中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去搞破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不但没有搞破坏，我参加团契，我们这些肢体每次我们讨论查经，他们都说我给的是正面的，帮助他们很多去思考，那怎么可能像你讲的你听说，那你又听谁说呢？第三点，我在中国我没有能力在一个教会长期待，那是不太可能的啊。那我常常跑来跑去，那我们所做的家访带给教会的和谐，让传道人跟弟兄姐妹彼此互相认罪和好，走的时候人家都那种哭感动，还要求我怎么以后跟我联系，有什么事情还请我帮忙，请我辅导，那这个还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所以恐怕你不了解不认识我吧，那也无妨。因为我想凡是一个什么平台呢，总是有人会被鼓动成为他的粉丝，那粉丝呢就像我讲的我常常对我的学生也这么讲你可别把我当大滚，因为你要看看我所讲的合不合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不合呢，你就不要听不要信，因为我没有能力把你带到基督面前。但是如果我是把你带到基督面前的话，那请你自己直接去面对基督。所以如果恩典在召唤有的文章你真的看了半天，这个读者竟然说我听说李老师是给教会带来麻烦，我怀疑你真的第一个你把那个恩典召唤的 Gloria 当作你的大滚，这个也不怪你。第二个你自己不好好查考圣经没有去求证。第三点，你人云亦云，你做了假见证，那你就违背了十诫不可做假见证，你在造谣。第四点，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包括你写的，将来都要在神面前被神句句定为是义呢还是有罪。我相信你这一句话是站不住脚。那我这么说呢，其实我是蛮同情你的，因为我觉得你蛮可怜的。我就想可能中国的读者呢，这个属灵资源少，那受装备少，然后异端邪说又很多，哎，难怪。那能怎么办呢？那我只能鼓励你啦， 你要是不相信我讲的话，你就自己直接上网去生命季刊查查生命季刊是怎么处理这个所谓的恩典召唤的这个 Gloria。 我们这里都有 PDF 档里面都有截屏，就是 Gloria 姐妹自己怎么认罪悔改，说自己错了，自己以后不会这么做了你要全，你想要用这些方式，那你自己跟人家对话，那都被人家截屏下来作为证据。那你既然真的你既然想认罪悔改，你难道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吗？还是你的认罪悔改真的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圣灵中的，不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十字架呢？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我的这个朋友师母他打电话跟我讲的时候，我就笑了，我说哎，可以理解反正我是不是给教会带来这个纷争呢？这个神将来当然会有审判，自然会证明我是还是不是你这个读者所认为的人。不过我就跟你讲，从我信耶稣直到今天87年到今天服侍神，那么多造谣的，那么多攻击我的，今天攻击我的人，就像林国亮牧师讲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直到今天，真的是直到今天，那些造谣的人呢都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呢我依然还在服侍神，到哪都是服侍神，我的行事为人人们都知道，这么30多年来我是什么样一个人今年60几岁了，哪是少数一两个人说我咋咋咋的，我就是你所说的人呢？你错了，我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呢我还是很诚恳的邀请你，因为你既然敢讲耶稣基督，那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吧。耶稣基督十字架就是要我们悔改的，所以呢我既不对你报复，我也不对你怀怨，但是我真的，如果你问我的心情的话，我就跟你讲心痛，心痛。为什么呢？凡是在这个地上有人听信的谎言，凡是在地上有人相信谎言，这些人真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直接讲，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起初是杀人的，说谎的。凡是耶稣基督的人，真正属耶稣基督的人，是真理之子，而不是谎言之子。所以你想想看，当我面临一个谎言之子的时候，一个说谎的人，他跟从魔鬼撒旦而不自知，那就像一个人掉到罪的大海里，我们站在岸边看到有人掉到罪的大海里，看到有人快死了，我们能不心痛吗？我们能不心急吗？这就是我想说的，如果今天我的讲道，如果今天我的为人不能够跟基督十字架是一致的话，那我们所讲的就产生出来的是零，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听的人跟我们相处的人能够因此而归向基督，那我们所高举的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就真的是发挥出神的力量，因为从十字架涌流出来的就是生命。耶稣基督自己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外在生活呢？我们怎么灵性能够一致呢？所以灵性要一致，灵性我们的灵命 spiritual consistency， 我们的 spiritual 灵性属灵的 consistency 一致，要连贯的，不矛盾的，那就是我重生，我看外面的所有的，我的观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观点。所以我们圣经辅导讲说，你的思想，你怎么知道你重生呢？圣灵来了，他是做全面性的工作，在思想方面让你有神的价值观，而不是要今生的钱啊、名啊、利啊、别人的肯定、别人的喜欢啊，不是的，你的思想就是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 然后你的情感是被神所更新改变的，是 divine love， 是神的那种爱，用神的那种爱来看这世代的人事物。然后呢，你的那个 will power， 你的意志力，你的选择是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然后你的良心的标准呢，不是你 self-righteous， 你的自以为义的那种是非标准，而是圣灵中与神的标准一致的那种 God's righteousness， 是神的义，而不是自以为义的那种标准。因此你良心的那种标准是圣灵中的标准，你才有可能真正圣灵中的平安跟喜乐，而不是自己的。所以保罗他说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也是今天张博士杰成为主讲的啊，我不以别的，绝对不以别的为夸口，只要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我今天引用恩典召唤，是因为今天刚好跟这个师母谈话了，然后这个翻译早就翻完了。案例呢，通常都是有什么我就举什么。那这样子案例的目的呢，是盼望这个恩典召唤的这一个，你说你信耶稣的，那你就不会是我的仇敌。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就邀请你到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去悔改。如果你要继续在恩典召唤的平台里面对我写什么不好的，反正我原谅你，你得罪的不是我，你得罪的是主耶稣基督。但我盼望你不会继续相信魔鬼撒旦的谎言，而且你千万不要落入到用你的悲惨状况自怜，去赢得别人对你的同情。因为张博士杰成为主一而再再而三讲了 self pity 自怜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最大的一个杀手。因为当你自怜的时候，你就拒绝上帝对你的怜悯，只有神对我们的怜悯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恢复我们在基督里那种新人的样式。所以如果你继续活在旧人的样式，我不是耶稣基督，我救不了你，但我可以向你发出邀请，请求你来就近耶稣，让我们灵性一致吧，让我们灵命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就真的那样行事为人吧。是的，父神，我特别为这个姐妹，为她的读者群来祷告。因为当这个世代的人利用网络的混乱没有察觉的，好像大家就是以为自己所以为的时候，主啊，就像四世纪那样那时候呢，人们呢没有尊神为大，没有尊神为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主耶稣，你已经道成肉身，你已经来到世界，而且当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真的你就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巴不得所有人都来高举主耶稣并你钉十字架，因为当你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你是吸引万人来救济你，来荣耀你，来归向你。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王国可以跟你的重要性相比，只有你才真正是拯救人类的救星，也只有你才真的是使我们有平安跟喜乐，也只有你才真正是恢复起初我们被神所造那个尊贵，那种真正的喜乐的没有罪的一个敬拜者。好像我们圣经人格论讲的，神你在基督里，你恢复我们那样的一个高贵的人格，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恳求你啊，当我们的肢体只要他说他是信耶稣的，但他还落在谎言当中，我们就求你的真理去光照，因为只有你的真理能够发出亮光来，使愚人愚拙人有智慧能够分辨，而且能够使人敬畏你。父啊，求你自己再次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你的人，不管我们外面的环境面临的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家庭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夫妻关系的问题，不管我们面临外在是什么，请你帮助我们专注于基督的十字架，好让我们灵性能够一致的，不管外在环境生活怎么样的变化， 但是我们没有内在的苦恼，没有内在的哀伤愁苦，因为我们是扎根在神你自己，我们是扎根在你在基督里所赐下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凭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向你求取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就求你做这些弟兄姐妹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